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的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六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高盛想要从大摩手中接盘。2000年，曾创设了中国首个房地产投资券和信托投资基金的海南证券，因挪用国债回购资金投资房地产，导致了大幅亏损，急需重组。重组方案报了无数，证监会却始终选不出一个最合适的。不过海南证券还能勉强维持经营，因此这事儿也就这么拖了下去。接下来，高盛再次适时地出现了。2001年6月，上证指数创2245点新高。同月，高盛发布中国经济形势研究报告，称中国股市将迎来大规模调整。时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的胡祖六更是公开唱空中国股市。曾热情表白中国的保尔森则在此时销声匿迹了。中国股市应声暴跌，一众证券公司自然受到严重影响，海南证券的亏损额也越来越大。2001年年底，时任高盛 CEO 的约翰桑顿与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会面，后者直截了当地问高盛是否愿意以买门票的方式换取一个进入中国的机会。买门票是个很典型的中国说法，直白点讲就是利益交换。高盛帮助化解海南证券的不良资产风险，而中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允许高盛提前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桑顿立马向保尔森汇报了此事。保尔森认为，若买下海南证券能够为高盛换取到梦寐以求的中国入场券，那自然是笔求之不得的买卖。但有大摩的前车之鉴，他同样担心证监会所说的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的进入到底是什么样的进入方式。当时中国政府的外资管理条例规定，外资在证券公司的持股比例不能高于 33%， 且不能涉及 A 股经纪业务，既不予发放综合类券商牌照。若高盛收拾完海南证券的残局，但仍然不能成为合资公司持股最多的大股东，没有真正的控制权，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高盛只能占别人的便宜，绝不会给别人当白工。高盛历史上的首位中国内地出身的合伙人徐子旺为高盛解决这个难题。他提出了一个创新的重组方式，高盛不直接参与重组，而只以捐赠的形式出资，帮助海南证券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出门票钱，然后再由一些国内民企共同成立一家新的内资证券公司，使这家证券公司成为一个纯中资的公司合营券商，以此规避不能涉足 A 股的规定。高盛再与这家新中资证券公司一起成立一个新合资证券公司，最后高盛可以通过一些合法手段对民企实行间接控制，已成为新合资证券公司的实控人，又规避了持股不能高于 33% 的规定。徐子旺将该方案取名为汉克计划。有了切实可行的计划，保尔森立马开始着手推进，成立了汉克计划专案组，并希望寻觅一个既在中国拥有广泛人脉又能够接受华尔街做事风格的人来负责该专案。方风雷再合适不过了。对中国投行史有些了解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必然不陌生。在受建行委托进入中金之前，他上过山下过乡，在中国外经贸部工作过，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的设计和筹备，还在美国留过学，且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女婿。个人经历和背景都传奇且有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一下。因为曾在中金内斗中一起伏击大摩，有过一次愉快的互利互惠经历，高盛跟方风雷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信赖关系。2003年11月初，方风雷和高盛达成了合作协议。月末，高盛集团向海南证券捐赠6200万美元的议案通过了内部表决。这笔捐款的完成受尽了磨难，美国司法部对其高度关注，要求该笔捐赠资金不可给任何有政府背景的人使用。中国方面则不断强调，这笔资金就只是一种民间捐赠行为，并非政府行为，也不能被视为高盛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尽管高盛即将获得间接进入的许可，中国并不缺这些钱，只是一种尝试。高盛捐完了款，该中方履行约定了，为一家由高盛实际控制的民营券商提供一席之地。当时正逢联想集团拆分后想要扩张规模的时机，杨元庆计划收购 IBM 的 PC 部门。面对 IBM 开出的17.5亿美元天价，净资产只有约5亿美元的联想急得不行，聘请高盛作为自己的收购顾问。这对于高盛来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但却成为了联想最失败的交易决策之一。要知道，将常年亏损的 PC 部门卖给中国企业，最开始就是高盛为 IBM 出的主意。为了帮 IBM 抬高售价，高盛还联合日本三井住友银行上演了一出抢购的戏码。在联想焦急之时，高盛提出自己可以帮联想集团筹集5亿美元的过桥贷款，条件就是联想需要出资成立一家新的民营券商。急于收购的联想一口答应了高盛的条件，以虚高的价格上演了一出蛇吞象的联想。此后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将 IBM 的 PC 部门消化掉，而精心策划坑了联想这个客户的高盛则为自己的新证券公司拉来了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做靠山。有了国有企业的背书后，高盛开始为自己的股权想办法了。早在2003年10月28日，以方风雷为首的六人 就成立了北京厚丰、北京高望和北京德尚三家公司，注册资本金均为2.68亿人民币。然而这笔资本金当时并未缴纳。2004年9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方风雷等6名自然人向高盛银行借用国际商业贷款977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04亿。这是中国首个允许个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案例。这笔贷款当然是有条件的。高盛在贷款合约中写明，一旦政策允许，高盛就可立即收购方风雷在高华证券的控股权。三家自然人、100%控股公司，再加上联想集团，共同成立了北京高华证券有限公司，且他们各出资2.68亿人民币，分别持有25%股权。证监会随后公告，给高华证券颁发了综合类券商牌照，营业业务不受限，这是大摩曾经求之不得的牌照。12月2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高盛集团与高华证券组建新的合资投行，命名为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风雷出任 CEO。其中，高盛集团持股33%，高华证券持股67%，但高盛的实际股权达到了83.25%。近10年过去了，高盛终于完成了自己登陆中国金融市场的梦想。在高盛眼中，这个广袤的、尚未形成完善金融秩序的大地，实在是遍地是黄金。实现了独立自主的高盛，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捞金之旅。好不容易获得 A 股入场券，高盛自然要让其物尽其用，在上市前以低成本获得股份，然后再寻求最佳时机抛售套现，就是高盛在股票市场的拿手好戏。用专业名词来概括，就是 PE 投资，即私募股权投资。在西部矿业上演的时间穿越大戏，就是高盛玩转 A 股 PE 的开场秀。2000年12月，西部矿业集团与另外4家企业进行合并，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并于来年4月正式更名为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的西部矿业是中国位居前列的大型基本金属矿业公司，且四川、青海、内蒙等地的新开矿产一个接一个，该公司被誉为资源之王，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2003年，西部矿业以每股3元的价格公开增资扩股，吸引来了一大批的投资者。最会闻钱味的高盛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消息。可是当时的高盛还没能拿下 A 股的门票，他又要如何来西部矿业这里分一杯羹呢？最终2004年3月，东风实业公司、新达经营开发中心、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机构投资者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认购了西部矿业共19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7亿元。其中东风实业公司获得了3205万股股权，总持股比例达10%，成为了西部矿业的第三大股东。在此次西部矿业的增资扩股中，东风实业是最为神秘的投资者。人们只知道他的注册地在香港，但实控人却挖不出来。因名字相近，还有传言称东风实业是东风集团旗下的皮包公司。这个谜题直到2007年才终于被揭开。2007年，西部矿业谋求 IPO， 发布了招股说明书。通过这份招股说明书，人们惊讶地发现，2004年年初就完成了定向增发的西部矿业，其原始股东名单中竟然出现了2004年年末才被准入 A 股的高盛。高盛之所以能完成这次穿越，靠的就是神秘的东风实业。招股书显示，2006年7月20日，高盛通过旗下公司高盛战略投资公司与东风实业达成协议，以3元每股的价格收购其所持有的3205万股西部矿业股份，成为西部矿业第四大股东。这件事有两个诡异之处：一是高盛全资子公司高盛战略的公司资料显示，他在2006年7月24日才正式注册成立，如何能在合法存在的4天前就和东风实业达成交易？难道又穿越了回去？二是东风实业直接以2年前购买时的原价将股份出售给了高盛，没有丝毫溢价。但当时正处于超级顺周期中，金属价格不断飙升，西部矿业蒸蒸日上。2004年至2006年9月，西部矿业累计分配现金5亿元，股权价值怎么也应该上涨。2006年5月，维维集团等其他原始股东也曾向外出售股权，平均转让价格达到了7元以上。新达经营开发中心更是卖出了10.5元每股的价格，实现了2倍以上的收益。只有东风实业算上手续费、印花税和通胀率，竟然还在这笔绝佳的投资中亏损了。反观以3元每股的价格达成交易的高盛，不仅省下了一大笔税，还正赶上2006年大比例转增股本和送红股，所持股数由3205万股变为了19230万股，每股投资成本仅为区区的0.34元。东风实业和高盛之间的诡异交易只存在两种解释：要么东风实业从最开始 就是由高盛集团完全控制的影子公司。高盛当初一边积极配合，努力推动高盛高华合法合规落地，另一方面阳奉阴违，即使中国还没对高盛开放 A 股，也没耽误后者想办法从中捞钱。要么东风实业和高盛私下里达成了某种特殊利益约定，正式签约只不过是走一个形式而已，这涉嫌编造虚假合同，自然是违反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的。但当时中国的监管制度仍然有许多漏洞，东风实业注册地在香港，高盛战略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二者间的交易很难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真的，民众自然无从得知，但高盛想要人们相信的却是后一种解释。针对西部矿业的种种传闻，高盛集团北京代表处的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进行了隐晦的澄清。西部矿业的股份，高盛是从一个本就获利丰厚的人手上买来的，高盛确实赚钱了，但赚的并没有媒体所说的那么多。那么高盛到底从西部矿业赚了多少钱呢？2008年7月，一年的锁定期刚刚结束，高盛便立马开始疯狂抛售西部矿业股份。2009年年初，西部矿业发布公告称，高盛在2008年8月7日至2009年1月9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减持7804.09万股，获利5.63亿元。随着高盛的不断减持，西部矿业的股价也一路走低，到2009年1月9日后，已下跌至7元以下，和发行价13.48元相比，几近腰斩。和历史最高值68.5元相比，更是只剩10%左右的价值。但高盛减持意愿依然强烈，毕竟它的每股成本只有0.34元而已。即使西部矿业继续大跌，它也有的赚。2009年中报时，高盛已经减持了超1.78亿股，消失在了西部矿业的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按西部矿业该区间的股价均价计算，高盛此时已至少获利17.47亿元，回报率达到了26.72倍。这确实和都市传闻中的70亿元百倍回报率有一定差距，但通过这次交易，高盛已经赚回来5张门票钱了。在西部矿业之后，药企海普瑞、酒企口子窖、电企尚德还有双汇发展也都成为了高盛的 PE 投资棋盘上的棋子。高盛的套路如出一辙，先低价布局，上市后高价减持，最后飘然离去，留下伤痕累累的上市公司和二级市场投资者。甚至高盛还会主动通过各种方式来推高股票价格，而非被动等待高点。比如西部矿业的案例中，高盛就通过旗下的商品交易部门杰润公司在国际期货市场推高了金属期货的价格，促使矿企股价上涨。说到杰润公司，就必须要讲到高盛在中国的另一个圈钱大法——期货交易，尤其是石油期货交易。80年代后期，中国与世界接轨之初，在高收益率的诱惑下，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便闯入了国际期货市场，然后就被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国外玩家打得晕头转向。在90年代初期，接连爆出数起巨亏丑闻，于是1994年年底，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下发通知，严禁国有企业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然而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一向是由期货市场决定的，尽管中国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石油净进口大国，但因为一直通过现货交易或远期合约交易，所以在国际油价上毫无话语权。为了扭转这个局面，1998年开始，政府陆续批准了一些大型国有石油企业涉足石油套期保值业务，但同时谨慎地禁止他们涉足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交易。可自那之后，中远洋、深南电还有南航、东航、国航等国企的海外期货交易损失案例依然层出不穷。这背后固然有中企一直在期货市场水土不服的原因，但顺着复杂的交易盘丝剥茧，总能揪出高盛这个幕后黑手。而其中后果最严重、高盛参与程度最高的案例，还要数中航油的展期期权事件了。2001年11月，由陈九林担任 CEO 的中国航空油料公司正式上市，并将石油衍生品交易列为了业务之一。2003年3月份，中航油正式进入石油衍生品市场，当时正值美伊开战之初，陈九林决定看涨石油，做多石油期权。随着一方节节败退，石油大涨，半个月不到，中航油就从这笔做多交易中一举获利200万美元。而交易的对手方就是做空的高盛。有一种意见认为，中航油最开始获利200万美元，就是高盛为了诱惑他而抛出的毒苹果。因为作为欧美最大的石油投机交易所、洲际交易所的大股东，在石油衍生品领域，高盛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更何况最熟悉美国情况的高盛竟然在美伊战争时做出做空的决定，实在是匪夷所思。陈九林本人也是这么想的。第一次交易的成功和来钱速度之快，让陈九林一下子迷上了石油期权这个金钱游戏。他无法理解高盛这个国际大腕为何会看错石油行情， 但他并没觉得这是一个陷阱，而是认为中航油做多获利只是一次短暂的运气，高盛做空的大方向才是长期正确的。当时衍生品市场对中企来说还是个新鲜物，因此总是对外国大型投行有普遍的盲从心理，这其实也是高盛能屡次得逞的关键因素之一。2003年年底，中航油雇佣了杰拉德·里格比和阿布达拉·卡马两个操盘手，开始做空石油期权。到2004年第一季度，中航油已经持有了200万桶空头的石油期权，且部分期权合约即将到期，而油价仍在持续攀升。陈九林失去了下一步操作的方向，于是决定向专业投资公司请教。他找到了高盛旗下的商品交易公司杰润投资公司。杰润是高盛旗下的老牌部门，代表着高盛在衍生品市场的古老地位。很长一段时间里，杰润一直是高盛最赚钱的部门，为其贡献了2/3以上的利润。这2/3的利润里又有多少是从中国企业中赚取的，就不得而知了。陈九林找到杰润，一是因为他看中杰润丰富的交易经验，希望对方能为他指点迷津；二是双方同样都是空方，陈九林觉得自己和杰润的利益是一致的。只能说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1月21日，陈九林跟杰润代表坐在了一起，提出希望杰润能给出一个提案，帮助中航油将手中的空盘合约套现，并向杰润披露了中航油的全部期权组合，包括和其他交易对手的期权交易信息。这本该是期权交易中最高的商业机密，一旦暴露，就相当于在战争中暴露了自己的精准坐标，等着被别人狙击。等同于掌握了中航油心脏的杰润克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只用5天时间就为中航油起草了一份复杂的期权重组市场建议书。陈九林对杰润的高效非常满意，拿到协议当天就与高盛签订了这份1月重组协议书，由此开始走向深渊。这份协议书是一个展期3项式合约，3项式部分可以简单总结为：高盛将付给中航油一笔期权费，让中航油肯定能赚到钱，只是利润有封顶。因为在石油期权的交易中，卖方收益以买方的期权费为上限，但可能承担的亏损却是无限的。因为石油价格下跌有下限，但上涨无上限。但毕竟高盛给了中航油一个肯定能赚钱的机会，于是高盛向中航油提出了一个合理要求，从其手中购买另外一个产品，作为自己的风险对冲。这就有了展期期权部分。所谓展期期权，就是一种先按当前期权合约平仓，再按相同的持仓方向和数量，以不同执行价格和到期月份重新开仓，实现仓位转换的交易过程。字面意思理解，这种交易过程延展了期权的存续时间，因此称为展期期权。当3项式部分到期后，高盛有权决定是否执行展期期权部分，中航油没有决定权。换句话说，高盛在这笔交易中拥有期权的期权，如果期权卖方承担的风险已经足够大了，那么期权的期权的卖方就更承担了不可估量的风险。为了诱惑中航油同意这部分合约，高盛称如果中航油同意签订该部分，高盛将以更合适的价格签订3项式部分合约。这就是高盛为中航油设下的有限收益和无限亏损之间的博弈陷阱，而中航油被眼前的收益迷惑，就那么傻傻地跳了进去。2004年3月末，中航油账面上的亏损达到580万美元，到6月份亏损扩大到3000万美元。陈九林有些犹豫是否该斩仓止损，但他像中了蛊一样再次找到杰润咨询下一步该如何操作。杰润再次给出了展期挪盘的意见，虽然中航油已经与高盛签订了买卖合约，成了彻底的对手方，但陈九林觉得如果杰润欺骗了中航油，那高盛客户至上的信誉也就没了，对方不会如此。于是中航油再次与高盛签订了6月重组协议书，继续加大卖空仓位。根据合约，油价每上涨1美元，中航油就需要向高盛等交易对手支付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到10月份，中航油的交易盘口已经达到了5200万桶，而当时其每年进口的石油才1700万桶，3个月的期权交易已经超过了3年的现货进口总和。与此同时，石油价格已经突破了历史高点50美元，还在一路上涨。当时中航油的净资产只有1.5亿美元，而石油期权交易的账面亏损已经达到了1.8亿美元。如果在此时割肉斩仓，损失仍可控制在2亿美元以下，不会落到最后亏损5.5亿美元的程度。但2亿美元，或许没几个人有放弃的勇气。陈九林更愿意相信曙光就在眼前，于是，在为了支付保证金，已经向高盛参股的日本三井住友银行进行大量举债的情况下，陈九林向母公司求助，希望得到更多资金支持缴付保证金和补仓。10月20日，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提前实施了本准备在年底进行的股份减持，筹得了1.08亿美元。此时高盛终于露出了他的吸血獠牙。10月26日，高盛间接持股的和三井住友银行同为三井财团旗下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即中航油期权交易的最大对手方，正式发出5月函催缴保证金。中航油不得不在55.43美元的历史高价位上实行部分斩仓， 账面亏损首次转为实际亏损1.32亿美元。11月8日再度被逼斩仓后，又出现实际亏损1亿美元，但中航油还是没有彻底斩仓止损，甚至还在11月12日发表第三季度财报时称，公司2004年的盈利将超过2003年，达到历史新高。19天后，中航油亏损达到5.5亿美元，申请破产保护。2005年2月，中航油总裁陈九林因向市场提供虚假信息罪，在新加坡被捕，被判4年0-3个月的监禁和33.5万新元的罚款，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国央企高管。2005年3月，中航油状告高盛集团子公司捷润公司，但因当时中国对衍生品的诉讼司法体系还处于缺位状态，最终不了了之。令人无奈的是，2008年，中国航空公司竟然与高盛签订了一份和中航油这份合约结构完全一样的石油期权合约，悲剧再次重演。而2018年，中石化旗下联合石化再次在与高盛的石油期权交易中亏损了数十亿人民币，刷新了中航油的亏损记录，是一次更加残酷的教训。2018年上半年，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预期原油价格会上涨，与高盛签订了套期保值期权合约，以80美元的价格买入了看涨期权。这一操作仍旧属于正常的套期保值范畴，盈利无上限，而亏损有下限。什么意思呢？若油价在未来上涨超过80美元，则联合石化就可以在行权日行使买入的权利，从而盈利。若油价跌破约定价格，联合石化就可以选择不行权，损失的不过是有限的权利金。这就是正常情况下的套期保值操作。但是传闻称，在高盛以对冲风险为理由的劝诱下，联合石化同时签订了以70美元期权价格下方卖出看跌期权的合约，和中航油时一样，这就埋下了巨亏的祸根。因为若油价下跌，那么联合石化是必须按原先约定的70美元价格购买原油的。这种上方看涨下方看跌的交易组合被称为零成本领资期权，在价格波动幅度较小时确实能够起到零成本对冲风险的作用，但大风大浪的石油期权市场显然不属于波动幅度较小的范畴。2018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一路狂跌，从76.9美元跌到40多美元一桶。此时联合石化的账面亏损已经形成，如果就此斩仓就会变成实际亏损，如果不斩仓，那么实际亏损不会发生，但需要追加保证金，亏损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于是高盛再次使用了同一种手段，绊住了联合石化斩仓的脚步，发表了看涨石油的报告。但实际上，高盛旗下的捷润公司却在做空石油，成为了联合石化的对手盘。最终，联合石化以70美元的价格买涨原油期货数量在3000万至7000万桶之间。坊间一度传闻称亏损额达到了数十亿美元。不过，据中石化于2019年1月公布的核查情况报告，亏损额为46.5亿人民币。虽然没有传闻那么夸张，但也够惊人的了。12月27日晚间，中石化发布公告称，联合石化在某些原油交易过程中因油价下跌产生部分损失，公司正在评估具体情况。目前联合石化总经理陈波和党委书记詹奇已因工作原因被停职。石破天惊，母公司中石化股价暴跌，2天市值便蒸发了554.24亿元人民币，甚至把隔壁中石油的市值也一起带跌了145.43亿元港币。12月31日上午，高盛对外澄清，高盛公司并没有执行或提议部分社交媒体中提及与中石化或其所属公司相关的交易类型及交易金额。此外，该发言人还强调，部分社交媒体上的不实指控是错误及恶意的。这个澄清公告就十分令人玩味，部分媒体到底是哪些媒体，涉及的交易类型又是到底是什么类型，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高盛再次从伤痕累累的中企满载而归。在次贷危机后受到质疑时，高盛前董事长兼 CEO 劳尔德·贝莱克凡曾经说，我现在在高盛做的是上帝才能做的工作。2011年出版的《金钱与权力：高盛如何统治世界》一书中，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匿名接受采访称，虽然高盛还很强盛，但自己已经决定不再与高盛做生意，高盛把客户的机密信息用于自己获利，这种龌龊事他们已经干了20多年，人们将觉察到这一点，未来高盛会越来越脆弱。2012年，高盛前执行董事格雷格·史密斯在纽约时报发布公开辞职信，我为什么离开高盛，斥责高盛充满了唯利是图的有毒文化，变得只想从客户身上赚钱，甚至将客户称作提线木偶。贝莱克凡在这封公开信发表数小时后进行了紧急公关，再次重申了高盛客户至上的原则，还说个别人的不满并不奇怪，但这并不能反映大多数高盛人心目中的公司。如今2021年已快要结束，高盛集团第三季度业绩超预期，于11月初创下了426.16美元的股价新高，和2011年12月30日收盘价90.43美元相比，增幅达371.26%。 在上帝的工作言论引起争议后，曾有记者询问贝兰克凡，他是否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说。贝兰克凡笑着说自己并不后悔，并且当自己离开高盛时还会说，我离开上帝的岗位了。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普拉斯，我们下期见。